真是无巧不成书啊，谁也想不到皇太子赵曙在汉中燕春楼遇上了心上人乌巧巧。其实赵曙哪来的病啊，就是心病，换句话说就是想这个巧巧想的，害了单相思了，年纪越累身体虚弱，现在遇上巧巧了，病啊呼啦一下好了，心病解除了，他是然飘飘飘飘然，跟方叔安商量好了，要给巧巧赎身，花多少钱我把人家得赎出来，然后把他带回东京皇宫大内。方叔安本不愿意，但您别忘了这句话，办事不由东，累死也无功啊，吃谁的饭得给谁办事啊，所以老方没有办法，把老鸨子找来了，当一提出赎身的要求，老鸨子翻脸了，又摔壶又拍桌子，理由是什么呢？他说巧巧啊，是我苦心栽培起来的，教给他琴棋书画，几年来我耗费了多少心血，现在的巧巧就是我的摇钱树，你们想把这棵树连根拔走，那怎么能行呢？给多少钱我也不干。房叔安一听乐了，我说老大姐，咱这么说吧，哎，你不就是为的钱吗？摇钱树不就是为帮下摇钱吗？今天你开个价，哎，满足你的要求不就得了吗？你落笔银子，将来你吃喝不愁，哎，你安度晚年何乐而不为呀？你何必叫巧巧给你零碎的挣钱呢？得你一泡钱好不好？房叔安多能说呀，一顿话讲的老鸨子动了心了，那好吧，你说的也在理儿，不过呢我开出个价来，你可别驳我，要驳我这笔买卖咱就做不成的。行，只要公平合理，你也满足，我们也能接受，这就行。但是你要漫天要价胡说八道也不可以。当然了，公平交易嘛，那我可要说了，你说吗？我算算啊，他嘴里嘟嘟囔囔掐着手指头在这算，不知道是真的是假的，好半天他说话了，一口价啊，少一两也不行，一万银子。我说一万两啊，还算多吗？一万两啊，我说你可够黑的你，哎，你冲什么要这些钱呢？这可是一笔巨资呀。算了算了，我就知道你们得这样，既然花不起银子，咱们无话可说，巧巧我不卖。房叔安一听气的脑袋嗡嗡直响，在这场合还不能动武，他跟赵曙偷着一嘀咕，赵曙就说一万银子也不算多，咱有的是钱呢，把那国库打开，金银堆积如山，这点钱不九牛一毛吗？
是，
不过殿下远水不解近渴呀，咱出门哪带这么多钱？有有啊，我那车下头有个二层格，我让小德安呢早就做好准备了，当然不为是给巧巧赎身，就为路上咱们富裕一点，万一有点什么花费怎么办呢？我带来不少马蹄金，我想把它兑换成现银，远远的超过万两。
呵，
没想到殿下还留了一手啊，连微臣都不晓得，这小德安守口如瓶，根本就没说过，事到今天不得不说了，这也算给你个惊喜吧。那行，一万你舍得？舍得。好了，房叔安坐在心里有数了，跟老鸨子二轮谈判。我说啊，老嫂子，一万两银子要给了你，人我们就领走
啊。对呀、啊，咱干净利索，
我给你出字据，哎，把卖身契全都给你，这人跟我毫无关系了，你们爱领上哪儿去就上哪儿去。正和你说呢啊，妥了，不还价，一万两就一万两。老鸨子一听气乐了，我说大爷啊，您是演戏呀、啊、您是真的，一万两你可听清，我们知道就是十个一千，一百个一百，不就是吗？不就那一万两吗？啊，对呀、啊，你什么时候能付给我钱？嗨，我不付给你钱，人你不叫我领走啊？现在我就去张罗去，今天的事儿就今天把它结束，哎，最迟晚上掌灯之前把银子交到你手上，你看怎么样？好了，那咱一言为定。不过这人现在可不能领走啊，一手钱一手货，那当然了，办事嘛得干净利落。房叔安把大话扔出去了，跟太子赵曙一商量，赵曙说这么办，我留在燕春楼陪着巧巧，我恐怕有变化，你马上回高升殿去找小德安，把我的意思跟他讲清了，让他把二层格的马蹄金全数拿出来兑换成白银，哎，然后你让张的车赶着车到这儿来接巧巧。我说殿下，把你一个人搁在这儿，身边连个保镖都没有，万一……哎呀，不存在万一，谁认得我是谁呀、啊？哎，我脑袋上没贴贴，头上没攥着字儿，哎，一点事儿都没有。你尽管放心大胆去办这件事儿。那我可走了，你可千万保重啊，别离开这门，回来咱爷俩是不见不散。哎，行行行行，你快去吧。房叔安没有办法了，跟老鸨子砸对好了，起身离开燕春楼，一溜烟儿回到高升殿。咱这么说吧，到了高升殿房，天光已渐亮了，小德安还没起来呢，房叔安进门把他呼上起来。行行行行，什么时候？哎呀，回来了，回来了。哎，殿下呢？有点事儿，你听我跟你说，这事儿还得背着张大车，还得背着官家跟，那是外人，不能让他们知道。房叔安把小德安叫到另外一个屋里头，把事情的经过讲述一遍。小德安一听，眼睛瞪得溜圆，嘴张得多大，
啊，真的。
那还错得了吗？太子殿下示下，让你把车里那二层格打开，把那马蹄筋全拿出来。
哎呀，这个数目可够惊人的，但是咱带那金子兑换成银子够不够我还不清楚。
哎呀，不清楚咱先凑数吧，殿下还等着回信呢。咱这么说吧，他们吃喝已毕，抓紧时间叫官家跟在这看守店房，叫张的车套上车赶奔汉中城。干什么去？找银号。你想这汉中这么大个地方，银号能没有吗？得把这金子兑换成银子，在市面上流通的都是银子，你拿这金子不好办事儿。就这样找到一家万顺城银号，费了不少的口舌答应给人家点好处， 一直到了中午才兑换成白银。人家家也没这么多呀，凑了好几家银号，一看这马蹄金成色相当好，有赚头，人家才同意兑换。后来把这白银这一过数，方叔安放了心了，远远超过10000两。哎，这路上有花的，赶着车又回到高升殿。到了殿房里间屋里的，把这银子又重新过了过数，凑了10000银子拿出来，又带了点散碎银子，把它搬到车上，依然让关家跟在这看守殿房，张着车赶着车，带着房叔安和小德安起身行赶奔燕春楼。房叔安那心都提到嗓子眼儿，他就怕太子殿下有点闪失，等一进燕春楼见着太子赵曙，房叔安这心才放下。赵曙马上就问了，怎么样事情办的？哎呀，少东家放心吧，一切都办妥帖了，钱都带来了。哎呀，太好了太好了，把老鸨子找来了，把这银子抬着往条案上一放，跟一座小银山相似。您别忘了这句话，财帛动人心呐、那叫钱呐、老鸨子一看眼睛都直了，他真没想到这俩客人有这么多的钱。多半天的功夫，10000两银子凑齐了，他们是干什么的？家里开银号，家里开什么大买卖？这出门在外能带这么多钱，那家里得有多少钱？这是活财神呢，这是。坏了，要少了，要少了。看这意思，他们出手大方，不如要20000两。可又一琢磨，要那么多钱呢，备不住就黄了。算了吧，知足者常乐。啪啪啪一过数，上秤称一称，1两不多，1两不少。房叔安倒背着双手看着，怎么样？哎，足数，足数，够不？够够够够，咱这买卖能做成不？做成了，做成了。哎，我讲话了，一手钱一手货嘛，这银子我收下了，人你们领着走，慢着，卖身契得交给我，你得给我出个字据，司凭文书，官凭印，对不对呢？便以后再留下罗罗刚。那自然，那自然。书说简短，老鸨子办事挺咔嚓，见着钱了吗？所以啊，马上找了一个识文断字的，给写的文书，摁上手印。房叔安把巧巧的卖身契，连老鸨子出的字据，一并收起带在身上，这就万无一失了。将来有了罗罗刚，动了官了，那怎么办？你说话不行，那时候也讲重证据，人证物证得俱全，这文书这玩意儿相当重要。房叔安保存好了之后，赵曙就问我可以把姑娘带走吗？当然。哎呀，巧巧啊，这阵巧巧从里屋归着东西出来，冲着老鸨子拜了三拜，娘啊，我要走了。小乔啊，我可真有点舍不得，咱娘俩真没出够啊，哪知道啊，今儿个分了手了。我看这位少东家相貌堂堂，识文断字，也是好人呐、能花这么多银子给你赎身，说明他是真心实意呀、希望你们相敬如宾，白头到老。娘啊，你也保重。有道是青山不老，绿水长流，两个山到不了一块儿，两个人也许有见面的机会， 等将来再见着，我向您问好，我孝敬您。哎呦，别说了，别说了，巧巧啊，你是个好孩子，将来呀、啊，你肯定能过上好日子。娘，我就是死了，我也闭上眼了。一路之上，你可保重啊！
谢谢娘。到分手的时候，你何必得罪人呢？所以巧巧也会来事儿。
洒泪分别之后，张大车把车帘挑起，太子陪着巧巧上了车，小德安和方叔安步行离开燕春楼六条胡同，回到高升殿。到了殿房了，那个官家根出来一看，哟哟，这谁呀？方叔安一笑，嘿嘿，我关少爷，多谢你帮忙，要不是遇上你上吊，要没有你说明原因，要不是你牵线搭桥，我们少东家还不能与故人相见呢。跟你说实话吧，这巧巧姓乌啊，那是我们少东家几年前的情人了。
是吗？
对呀，这玩意还得感谢你呢。咱这么说，当天晚上他们举行了小型宴会以示祝贺，皇太子赵曙和巧巧住在一个屋里的相亲相爱，那个亲热劲儿不必言表。两个人各诉离别的经过，一阵喜一阵忧啊。皇太子这病啊就算好了。等转过天来，房叔安请示赵曙，我殿下，咱们下一步还得进行呢，按照原计划还得找三教寺的陈抟和尚，让他给你治病。
不必了，不必治了，我好了，
一把钥匙开一把锁，我所惦记的就是巧巧，今天我们二人相遇了，就像钥匙一样，咔嚓把我这锁打开了。你看我精神倍儿棒，百病皆无了。我看取消原计划，咱马上回转东京。哎，这玩意怪事儿啊！好，既然殿下如此说，那咱就回家。
回家？
什么时候起身？
现在咱就起身吧。我现在归心似箭。
那好吧，那就听您的。我说大车呀，把那车都归置好，咱回家了。
一说回家，谁不高兴？都惦记家里的事儿。张大车赶紧归着车，咱不必细说。
关家根怎么办呢？那关家根呢，咧着个嘴，那意思我回家的路费都没有。
皇太子一抬头看见他，哎，关少爷，你过来，我得感谢你呀、啊！没有你，我与故人不能相见呐、啊。这个当初我说过，我得帮你的忙啊。哎，舒安呐、啊，小德安，咱那还有多少银子？
嗯，还有几千两，
拿出三千来，另外再封五十两银子给关公子了。
哎，
方叔安心说，你真是出手大方，一张嘴又是三千两啊。嗯、哎，你们家就是皇族，换个旁人能行吗？给了关家根三千两银子，
关家根想都没敢想，扑通就跪下了。我少东家，这都给我了
啊，都给你了。你不是花在燕春楼三千两回家没法交代吗？嗯，我给你补上了，这回没得可说了。
哎呀，您真是我的大恩人呐、啊，重恩不言谢，我给您磕头吧。
这就磕响头，赵曙把他搀起来了，他就问
我说，您能不能把尊姓大名赏下来？
干什么？回家之后我找人雕刻成一个木牌，供到我们家的祖先堂，
每逢初一十五，我给您上香，我给您磕头，我祝您长命百岁，祝您万事如意。我忘不了您救命的大恩呐、您算成全我和我们一家子了。哎，算了算了算了，钱是国宝流通，我花也是花，你花也是花，我现在不缺银子，对你来说至关重要，这算得了什么呢？是是是，我谢谢您。至于名姓嘛，算了，哪有活人雕刻到牌位上的，那也不吉利，你心里头有我这么个朋友也就算了。皇太子赵曙能跟他说实话吗？没必要。这关家根呢，涕泪横流，给房叔安磕头，给小德安磕头，甚至给张大车也磕头，都磕懵了。房叔安一乐，算了算了，我说上爷，我们也要回家了，你也得启程了，咱兵分两路，这钱拿着你先行一步，你先走你的吧。
哎，那我可要走了，各位路上保重啊，你们是好人呢、我一辈子我也忘不了。
算了算了，借你吉言，我关公子啊，别看后脑勺了，再看可没人救你了。关家根也乐了，怎么能呢，这事儿他特殊。简短解说，关家根带着钱先行一步他走了。房叔安他们吃完晌午饭，一切齐毕了，太子赵曙陪着乌珍珍上了车。房叔安觉得人家俩人得亲热呀，我要上车算怎么回事，他跨车沿儿，小德安坐在车椅子上头，把车帘撂下，一切准备好了，房叔安吩咐一声，我说老张啊，启程回家了。哎，来了，我吧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，他们起身离开汉中府，赶奔东京。那可以说是万水千山，那阵儿起汉路那么容易吗？头一天相安无事，找了个地方住下了，第二天继续登城，也就是说离开汉中府已经150多里地了。这一天就钻进秦岭大山之中，房叔安抬头看了看，哟，我这地儿可够险要的啊！往前看，山连山，岭连岭，山岭重叠，怪石横生，是古木狼林。正中央一条山道，房叔安就想，来的时候好像在这走过，那时候没太注意，我这地方怎么这么险恶呀？真得留点神，万里有个一出了事，我就无法交代。